感谢你，继续能够有你的圣言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喂养带领来开启，也继续有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也继续的做你重生的工作、感动的工作和带领的工作。愿主继续与我们教会同在，与弟兄姊妹同在啊，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啊，你的灵能够感动开启，让我们能够学到真理，能够在真理的当中能够持续的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开始之前先做更正哈，上次讲课有个地方讲错了。有信徒给我提出来，非常好哈。14章的这个第一节，我上次讲错了。哪里错了呢？有两个名，一个是他的名和他父的名。那这个里面那个父的名呢？我看一下英文哈，那个信徒给我指出来，那个是大写的 Father's name， 所以那个父的名应当是天父的名字啊，不是他列祖的名字啊。这个就需要更正一下啊啊，因为这个。现在讲的这个启示录有录音的，那以后大家听录音的时候，第一课讲错，第二课纠正过来哈，会讲错的，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更正啊，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的很健康的过程，大家能够彼此的互相的提醒啊，另外他提出另外一个疑问呢，我继续再强调一下，就是有关万国、万邦、万民这样的一个用法，我上次讲过了，在圣经在启示录的里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包括外邦的，一种是讲到散到外邦的犹太人。那这两种讲法的取舍呢，就是按照上下文，按照整个圣经的它所诠释的这个方向我的取舍，比如说千禧年的取舍如果我取舍说是前千禧年被提以后，外邦人的救恩完了，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如果以这个为节点的话，那后面是以色列全家的时候，那个万国万邦万民就是散到各地的以色列人，就不能是外邦人，所以这是一个在那个点上的取舍。那如果在那个点上不是这样取舍比如说后千禧年派他盼望将来整个世界全部信耶稣世界大同那种在启示录当中的七年大灾难是使全世界人都得救，那如果他是这样一个解释，那个万国万邦是包括那个，但是很显然在启示录当中一下死了四分之一，一下死了三分之一，那种的说法我觉得更没有圣经的依据所以我是取这种的说法做一个说明。好，这一课的话呢，我们要进入17到19章，那后面呢就中间的阶段呢，这个量都很大的主要是这个有些的内容是七年当中发生的，和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还有很多的内容呢没有很清楚的可以解释的一些的依据，那我们也无法在经文当中做更多的解读，所以就很快的速度结束过了19章以后就和我们有关了，那个后面的20、21、22、23章呢，那就要讲比较多的时间前面这个是一课要讲3章甚至讲4章的内容这个是和我对启示录领受和取舍千禧年这个界限和这个是有关。好，那我们再来进入17章，17章的里面呢开始讲到这个七碗，这个七碗呢第一位天使到我这里来前面已经6碗了到第七碗，然后呢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就在这章的当中出现一个词叫做大淫妇，那这个大淫妇呢显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妇人，显然不是，它是一种的比喻，那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世界的一种的状态，这个状态里面呢它有一个它的本质就是好像淫乱一样，那这个淫乱的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经常用到，它是对上帝圣洁的一种的反对，那这个是讲到淫乱的问题。那在以色列的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中，上帝呢经常说以色列人他是淫妇，上帝他娶了他，洁净了他，收他为他的妻子，结果他背逆上帝，落到那个抵挡圣洁上帝，离开他的收纳他的所谓的做他先生的上帝的做他丈夫的这个上帝的这个面前，所以是一个淫乱。所以这是一个圣经在旧约 就经常用的用法。所以到启示录当中，当他讲这个大淫妇的时候，表达这个含义应该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词。那因为这个内涵的缘故，所以他用这个大淫妇的这一个，似乎是把他做一个人的一个形象来表达的时候，然后讲他跟世界世人之间的互动，后面讲了很多的这些的事情。啊，那在21节就讲到说，行淫呢，喝乱了淫乱的酒，那这个是指到对神的圣洁的一种的背叛叛逆。3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上有7头10脚，遍体满了亵渎的名号。那兽是讲到抵挡神的邪灵的那个代表，大淫妇和他在一起，那就是亵渎神，那这么一个情况。那有关于这个朱红的兽到底是谁，7头10脚到底是什么情况，圣经没有清楚的解释。那大概的含义就是对上帝多重的抵挡啊，这么一个情况。啊，4节，那女人穿着紫色的和朱红色的衣服啊，金银宝石的这种装饰啊，那不是说女人不可以穿朱红色的衣服，不是这个含义，是讲到在那一种的状态的当中，它表达出来的是一种的叛逆的情况，看在人看起来好像很鲜艳很辉煌，但在上帝面前是污秽的，就是这个含义。然后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啊，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啊，讲的生命的一种的状态，生活的一种的状态。5节，他说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又出现另外一个词叫做大巴比伦。那这是在启示录当中出现的大淫妇、大巴比伦。那大巴比伦到底是谁？圣经也没有准确的一个答案。那大概所代表的就是世上财富的一种的象征。啊，大巴比伦，巴比伦是强盛的、财富的、军事强大的一种的象征。那我个人不太愿意把这个大巴比伦找世上现在现存一个国家就把它安上去，我大概不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都缺乏准确性的。很多人会安一个原来大巴比伦，也许是苏联啊，后面也许的是美国，反正这个乱这样安，我个人觉得不太合适啊，不安这个事情。那就是在末日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它代表的就是军事财这个经济各方面的强盛，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重要的是什么呢？第6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这是一种的对抗，那个大淫妇、大巴比伦最后呢和圣徒之间成为一个对抗，最后呢圣徒是被杀的。那这是讲到在7年大灾难当中圣徒被逼迫的情况。那这个圣徒按照我的领受应该是以色列人、okay? 好，我看见他就大大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她受的那7头10脚的奥秘告诉你。好了，那这个奥秘告诉了约翰，约翰把奥秘写出来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不清楚啊。那他表达的只是当中一些的内容，比如说他讲的，你看见那兽，8节，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将要从无底坑上来的，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那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就没有被神拣选的人会被这个兽所迷惑，因为它的可怕、它的强大、它的奇妙会被它迷惑啊，这是一个状态。然后第9节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7头就是女人所做的7座山啊，这个智慧的心应该我们是有，但是能够想出那个结果我觉得比较难怎么会想出女人7座山，这个怎么关联很难把它这个形象化，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办法看清楚。10节，又是7位王，5位已经倾倒，1位还在。那很多人就把历史当中的这个王，一个个帝国的王大概列举了一下，然后算一算哪个王是哪个王，我个人觉得都比较勉强啊。 你算这个王不算那个王，到底算哪个王呢？算希腊王、罗马的啊？算不算这个蒙古的呢？这个算不？这些怎么算法？我个人觉得都比较勉强哈，我不做这种的计算。好，十一节，先前有以后没有的，就是那第八位，他也同那第七位同列，并归于沉沦。那在这个里面呢，写了这么多，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仍然是奥秘，没有意义，对不对？但是对于当下的人有没有意义？对于当时经历的人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那些的圣徒，当他们读到启示录这一章这一节的时候，他们知道在说什么，了解吗？因为他们当时就在经历啊，神也会开启他们，他们知道，所以写下来呢，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对我们来说，我个人觉得没有直接的意义哈。十二节，你所看见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力、权柄交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呢，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也必得胜。那讲到圣徒，有一个电影大家看过没有？叫《Left Behind》。美国的一个电影，在 YouTube 上有的，好像还有三集，我记得有三集，叫《Left Behind》。是美国的一些基督徒拍的，拍末日的时候，七年大灾难的情况。他们试图要写一些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所对启示录的诠释呢，和我所理解的我觉得是有些差距，但是有些的意思放在里面呢还是有点意义的，但是具体是不是那样，我个人觉得这个很难说，大概那个表达是这个含义。同羔羊征战，那这个同羔羊征战的这个含义就是羔羊和他的圣徒，从这个角度。好，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看见那十兽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这节经文呢是很有意思的，那意思在哪里？他们本来是一伙的，是吧？现在呢又变成了仇敌。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意思，有点什么意思呢？恶人或者说恶的势力，他们会联合，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有合一。他们达到他们联自个人的目的以后呢，就会变成仇敌。那这个常态，这是一种在地上罪的常态。大家还记得这个事件城和亚比米勒在这个士师记里记录那段，大家还记得吗？亚比米勒和事件，那事件呢原来是支持亚比米勒的啊，结果呢后来他们又互相又敌对，又互相又杀。所以罪人和罪人的联合，或者说罪恶和罪恶的联合，是暂时的，是达到个人的利益目的的，但他不会有永远的合一，他一定会就后来是彼此为仇的啊，这是常态啊。所以就算是世界的大的势力也是这样，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从神来的，是带着个人的目的，他们所有的联合最后都变成仇敌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啊。那句话他们没说哈，我加上去的，他们来说那个都没有永远，但利益是永远的。说这个是世界的一些的状况啊，这是我们了解。好，第十七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那这节经文呢，我们要看清楚，在整个的启示录这种的混乱的当中，上帝呢仍然在掌管一切，然后呢他使地上的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那这一句经文的翻译，或者说对这句经文的理解，我们要特别留意了。这个遵行神的旨意 可不是圣徒遵行神的旨意，那是完全两个概念。那这个遵行他的旨意是按照神的意思去行的，他们并不是主动的敬畏神，顺从神，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上帝在这个掌管的里面，他掌管一切。他们作恶归作恶，但这个恶要成就上帝他掌管的那一个旨意。从这个角度这个事情蛮多的我们刚刚这个讲过创世纪，约瑟和他的十个哥哥，十个哥哥是作恶的，但约瑟说呢，这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对吧？所以他们的作恶也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要完成神的心意这也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是所有的事情，那最后成就的是上帝的旨意这个词就叫做上帝的绝对的主权 Sovereignty of God 上帝绝对的主权，从头至尾他都是绝对的掌管的。那这个绝对的掌管并不是作恶的人他是无辜的，他们恶仍然是恶，但是在上帝绝对的掌管的里面成为上帝的工具，要实现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所以在启示录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巨大的混乱的当中，上帝仍然是掌权的。所以说呢，那个众王把权柄给那兽，仍然叫做是上帝的旨意，要推末日上帝要做的事情这个我们要了解那这一节经文我也再次说，在当时的信徒如果他读到这节经文，对他们来说重要不重要？对他们很重要啊！这世界大乱到这个地步原来上帝在掌管，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还是有点旁观者的这种的情况。好，然后呢，直到神的话应验了这是目标。十八节，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好了，解释了，那个女人是谁呢？是不是一个妇人，是一个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和大巴比伦都有类似的一个说法。好，到十八章，十八章此后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开始幕后的这种的摧毁惩治。那倾倒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成了魔鬼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巢穴的穴巢。那这个是雀鸟的这个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那这是地上的一个情况。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那这个里面讲到我的民这个词，也比较说在上帝在他整个旧约历史的当中，他称呼以色列人，他称呼我的民的。那对于外邦人比较少用这个称呼，我的民这个词基本上是一个总体性的一个称呼民族性的这个救恩。所以他讲到我的民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以色列人所以我说这些的内政都在回头再看我为什么会那样切千禧年前千禧年这个有些关联。好，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以色列人散到世界各地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那这个神已经想起来不是说原来神忘了，不是这个意思说现在要动手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调给他喝。在什么呢？在现在我们所看见，我们经常说这个恶人作恶好像上帝也不出手那在启示录这七年的当中，上帝是下重手的，到一个地步，那所谓的加倍的报应，对那些作恶人的加倍的报应是显现的非常的充分的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那这是有实际的行动第七节， 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他的享受，他的恶和他受的苦之间开始有联系了。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那个时候神的作为在地上到一个地步，地上人他们是知道的，神的作为，神的大怒啊。第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来到了。那这是对大城的一个惩治。那后面这个经文呢，11节到12节呢，这里面他说呢，地上的客商要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的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料紫色料绸子朱红料各样香木哈，因为这里面描述了很多的物品。那有人就说呢，这里面提到了绸子，因为丝绸是中国的特别的产品，所以那个大巴比伦就是中国。这样的说法我不太能够接受的哈。在约瑟的那个在这个约翰写这个启示录这个时候，丝绸之路已经有了。丝绸之路是在公元前145年，张骞出使。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有互相的这个商业的这个交流了。那有这些的东西，在中东地区有这些的东西，那个不奇怪。这已经是公元90年的这个时间，前面大概前后已经大概有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互相的商的交流，那有绸子，这个不是问题。那所以约翰用当时的所有的交流的天下各国的物资赚钱的东西做一个总体的一个说法，这个是正常的，不一定因为有了绸子，它就一定是中国哈，这个不是哈。所以现在在交流的话，那就不是筹资的问题哈，是什么手机啦，什么5G 啦，现在是搞这个东西，那个其实就不重要了。那这个是当时背景所写下来的有关世界的所谓风看为好的很贵重的东西彼此互相的通商然后赚钱讲这么一个情况。14节，巴比伦呢，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真怎么读这个词？这个词我读，这个词不会读了。真肴还是什么美味哈？我那边从华美物件中毁灭哈，绝不能再见。15节，贩卖这些货物的，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上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的。”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有就归于无有了。那讲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回头看前面的经文，因为前面曾经讲过那个大灾难，海都变成了血是吧，海里的活物都死了，但所有的淡水都变成血，所以那种灾难的情况和这个灾难你是次序不是太对的，那个应该比较在末后的时候。所以在启示录在写的时候呢，在7年当中很多的事件互相的这个时间的交代也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这个次序写的啊，我们就了解在这里面发生这么多的事。那这些事情代表不同的情况啊，一种是代表人的互相的残杀、疾病、上帝的惩治，那这个后面这一段呢是讲的人的败坏，所以在人的败坏也是在7年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败坏的情况，和那些灾难之间不一定在时间线上，因为他写在后面就是后面发生，这个不一定的啊，这样我们就了解都是在那个7年之内的，因为这里面还有做生意嘛，对吧。17节到后面讲到这个做生意的，到18节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成能比这大城呢。19节，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哀哉哀哉的大城啊，那个大城一时间成了荒场啊。到20节，这里面有一点意义的，他说，天哪，众圣徒众圣徒众先知，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那伸冤这个事情啊，大家还记得罗马书圣经说你不要自己伸冤，因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哎，我这辈子也看不到他受报应了。上帝把那个极大的报应全部显出来，上帝的绝对的公义他一定会绝对的显现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绝对的显现是肯定的啊！那这个是讲到众圣徒，那这个众圣徒也不是说他没有怜悯的心啊，这个是完全是公义的层面，公义的层面他就是受，就是要受报应的啊。21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被这样被猛力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毁坏。后面讲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作业的声音没有了啊，推磨的声音啊，灯光不再照耀啊，这个地上的繁荣全部被毁灭。然后24节，先知和众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些城里看见了，就说他们所做的所有的暗地的迫害伤害的事情都会被上帝显出来，那显出他们的罪。好，19章啊，我们就会接近后面了哈，这个启示录接近尾声了哈。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荣耀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被提以后我们会看见地上发生的事情，是吧？现在天上的群众他们看见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他们现在在哈利路亚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是看见了地上受惩治的情况，有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按照我的领受，我们不会在地上经历大灾难，但是我们会在天上看见大灾难一幕一幕怎么展现，我们都看得见，这个是将来的情况啊，这个是天上都看得见。然后第3节，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那24位长老和四活物就匍匐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在天上看见地上所有的情况。第5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就所有的圣徒都看得见地上的情况，然后赞美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这是讲到在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降临，带领众圣徒教会和地上的犹太人要建立千禧年这个国度，讲到预备好了啊，接近于尾声。好，就蒙恩得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这个是真正得救的人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义呢，是在神眼里看为对的事情，是寻求神公义的一种的生命的特质啊。所以还有弟兄姐妹问我说，有的人这个临死的时候就信一下主，就上天国，这个得救的可能性有没有？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比较低的。那在这里面他特别讲到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能够早一点信主，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追求，能够建立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实在是蒙恩的啊。如果谁要等到 last minute，基本上我看这可能性是极低的啊，所以这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他特别讲到那个圣徒的生命的状态，启示录里面强调很多次的哈。第9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匍匐在他脚前拜他。他说千万不可啊，这句经文重要哈。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那这个是天使的身份，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他特别跟以色列人说，你不要敬拜天使，天使是神的仆役，为神所拣选的人去效力的。那天使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因为有一种说法说天使是人的仆役，这个说法是错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在这里，天使是神的仆役，不是人的仆役。所以在启示录当中，天使亲自跟约翰说，我和你和耶稣为做见证的众弟兄同是做仆人的。那从这个里面也要看见什么呢？看见连约翰和我们之间也是同是做仆人的。那地位呢是什么？是一样的，在天上并没有位分的高低。那天使这句话已经把这一个事情讲清楚了。那这个事情也是回头讲到罗马马太福音23章，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所说将来到天国你会坐高位，你会有更大的冠冕啊，你会住豪宅，别人住小窝棚，这种说法完全没有圣经依据的，没有圣经依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啊，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描述的我们在天上的状态啊，同是做仆人的，一同是敬拜神的。只有神是接受敬拜的，我们都是敬拜者，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服侍神的仆人，天使是，我们也是。 OK， 那这个经文比较重要啊，这些都会帮我们分辨在世上的这些啊比较错谬的讲法啊，那讲法是错误的啊。好，后面那半节，因为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基督整个的历史从开始到末了，从创世之先，上帝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会讲耶稣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创造历史当中，上帝真正要高举的是他，真正要荣耀的是神自己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信仰的认识啊。所以天使在这里面告诉，那个是最终的终极点在那里。好，现在越来越接近于这个和我们有关了哈，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一起赞美了哈。19章开始我们在天上已经赞美了哈，就我们已经在这里面了哈。希望哈，希望我们都在这里面赞美他哈，盼望是这样。那到后面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信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那这个骑白马的就是耶稣了啊，和前面的开始讲的骑白马那不一样啊，那是地上的权势，那这个是耶稣啊。那这个马就不是动物了啊。那个我儿子问过我，耶稣来骑的白马，你说动物不会上天堂，耶稣骑的马来，那个马是什么情况？我说此马非彼马啊，这个马不是地上的马啊，耶稣不会骑地上的马啊。那这个含义是讲到他从天上降临，然后他征战都按着公义，这个词大家要了解。耶稣他原来在地上是干嘛？初次降临的时候是恩典，对不对？施恩的，为众人舍命的，为耶路撒冷爱哭的，去医病的，去赶鬼的，去救人的，这是第一次。这次来是什么？公义，完全是公义的审判啊。所以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没有原来的那个救恩要赐给地上的人，完全是公义的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啊，这个耶稣再来的这个情况，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名号，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啊。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 他的名成为神之道啊，神之道。那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建立写的迂腐叫 The Word of God， 叫神的话。所以在这个里面包含的这个含义是，前面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后面的公义都含在神的话的里面。那这个神的话都在审判地上的人，一类人是没有被拣选的，一类是拣选以后被你审，被神弃绝的，都在神的道的这种的审判的当中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一个代表的这个当中啊所演绎的。然后14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踹全能神愤怒的酒炸，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号，有名的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一个铁杖辖管万国，按照我的领受哈，我先放一个前面的一个预设给大家。在地上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和众圣徒作王1000年，那在作王1000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地上所有的外邦人还有的，他们都存在，还有国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带领以色列国，就好像圣经这旧约所预言的话，是统管整个世界的，整个世界就在这个基督所带领的国的人的统管的下面，绝对的掌权下面的。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当中，他们被逼迫啊，被这个打散，但是呢他们有个预言说，他将来他们会在地上会统管整个地上，神的救主会有这么一个预言的实现。那那个预言实现过没有？从历史到现在实现过没有？从来没有，对吧？以色列那个小国家啊，基本上是被欺负的，只是在一个区域性它比较强，在世界上它还是不行的。但是呢在预言当中是有的。所以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使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是这个时候吗？耶稣说不是，不是这个时候，是将来。那耶稣说有这件事情，他确实会让以色列在地上成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统管世界的万国，万国都伏在他的面前，确实有。什么时候实现？这时候实现。那这时候实现呢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参与的。我说有可能会参与哈，如果我们得救我们就会参与哈，我还是比较有尺度的，不敢讲的100%。所有得救的信徒教会会和以色列人在一起，耶稣作王1000年。那真的是统管，他用铁杖啊。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让全世界的国家都顺服在基督这个国度的下面，不得不服，要服1000年，被统管1000年，这个事情是有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他们羡慕那个城，但是他们进不去，他们把荣耀归给那个城，为什么？因为那个城太厉害了，他们实在打不过，就服在他的下面。那这个是讲的铁杖。我的领受是这样啊，这是完全按照我的启示录总体的领受哈。如果没有这个，那这个就没有了啊，是这样的。好，在他衣服上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真的做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全部伏在他的脚下啊，基督作王。17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要聚集来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和骑马，就是全胜的啊！所有的属神的人在地上是全胜的啊，不再被欺负的，完全得胜的。然后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在兽面前行骑士迷惑兽兽印记的拜偶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火湖里面，其余的 被骑白马的口中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他们的肉。那这里面讲到丢在那个里面要捆绑一千年到二十年会提的啊，兽最后会一千年以后再放出来捆绑。那基督的能力把地上他们所依靠的最强大的能力全部捆绑起来丢在这个硫磺火锅里面放在那边，然后在地上推动这一作王一千年。所以当时基督降临的时候在地上那个权柄的实施的能力啊，绝对是超然的啊。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特朗普还到处谈判来谈判去啊，那个时候不需要谈判的啊，一出手就全部搞定，没什么好谈的啊。不要搞这个政治游戏，就是绝对的能力、绝对的权柄、绝对的公义啊。那一千年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个基督的国是那样啊。所以按照我的领受啊，如果我们得救的话，我们都有机会经历的。所以现在被欺压被欺负啊，整天抓去这个抓去那个啊，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 OK， 好，那这个是在启示录当中十七到十九章讲到末日的情况。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信徒的，那个信徒我讲到就犹太人的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还可以杀害他因为耶稣还没有，那个铁杖还没有出来，那个铁杖是在后面一千年才开始的，所以他们还有权势。第二，地上众王同心合意把权柄交给兽，是出于神的旨意，众王是否无辜？那这里面我多次讲到神的权柄、全能的掌管和人在这个当中背逆神犯罪，这两样是并行的，不会神全能的掌管，地上所有人作恶就是他无辜的，不是他作恶就是恶啊。但是呢，神会用来完成他的旨意啊，当作器皿，但作恶的人会被他因为恶的缘故被神惩治啊，这个是公义的。第二，地上众王同心合意把权柄交给兽，是。完了哈。第三，地上的众人因巴比伦发财奢华，上帝为何呼召他的民从那城里出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上帝呼召我们从发财的城里出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当中要做取舍的。我们不是不可以赚钱，但是有一天我们落在这个发财的陷阱的里面，那就要从这里面逃出来啊！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啊，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 practice 的，包括在七年大灾难的当中那么可怕的情况，那种的发财仍然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所以神要呼召他们从这里面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第四，圣徒为着巴比伦受审判得深渊欢喜，是否失去了应有的爱心？那个时候在天上的圣徒看见地上那些罪恶被惩治，是否失去了爱心啊？那个不是哈，已经给了足够的爱心，足够的恩典。另外一个，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没有基督的托住，地上的恶和人的恶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无法想象，完全无法想象啊。所以这个是在公义的面前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好，第五，凡被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是包括地上所有做过信徒的人吗？赴羔羊婚宴的是地上信神并且真正信从他的人，是讲的真正得救的。那在这个里面要回到圣经耶稣说的被召的多选上的少，以赛亚说的以色列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于是，那这样的一个落差是明显的。那在这个里面蒙召能够参加婚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真正进到羔羊婚宴的里面啊，能够在得救这个事情上真正能够守住，这个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 我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做一个人有机会活在地上，最重要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将来在永恒天国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和这个可以比的，我不要说重要性，有可比性。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警醒，要守得住哈。这个赴羔羊婚宴。第六，受和地上的君王众君都和主与天使征战，他们为何如此自不量力？那些的兽，这些的东西都是堕落的天使啊，撒旦没打下来，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都是鬼，加上地上的人被他迷惑的，然后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征战，那他们是不是自不量力啊？他们为什么要征战呢？你肯定打不过嘛，那还为什么要征战呢？投降了呗，那在这个里面有几个因素大家要看，一个呢，他是恶的，他一定会反对善的，不管力量是否悬殊，善和恶之间永远无法相，他一定会征战的。另外一个，他们清楚的知道，上帝绝对是审判他，他一定要拼尽他的全力要征战，尽管他会灭亡，这个都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层面思考问题了啊，完全在这个层面思考问题啊，所以没有任何的可能啊，自不量力啊，不行就谈判一下啊，这个我要把我的毁灭啊，你给我经济援助啊，没得谈，没有这个谈啊，就是打了，就这样。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世界的奢华包含罪的污秽，世界的奢华包含义的敌对。他在罪的里面污秽，他也抵挡罪，抵挡义的，那这是他的常态，他一定会有的。第二，神的旨意是众王同心跟随受，人的罪性是众王同心跟随受，和他的罪性有关。第三，追求地上丰富的必落入罪，追求天国丰富的必逃离罪。这两样一定是要取舍的，一个落入，一个逃离。第四，圣徒的爱心给世界带来恩典，圣徒的公义给世界带来审判。这两样是并存的。说当神把 redemption 把救恩收回的话，这个世界就完了， finish 没有了，就是公义了。第五，所有的信徒都有婚宴的邀请，信主的一定邀请参加婚宴的，信从的信徒必有婚宴的邀请，信从神的一定会被邀请进去，这个是有区别的啊。很可惜耶稣说的信从的是少的，被邀请的是多的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啊。第六，罪人依靠兽有眼见的能力，他要依靠那个兽，那个兽确实那个能力很大，眼见的很强大的，对吧？罪人依靠兽有虚幻的能力，那个眼见的也是虚幻的，真正的能力是上帝全人的掌管啊，这个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哈。有问题吗？填空题吗？所有的信徒都有婚宴的邀请，信从的，就所有的信徒，你只要有机会信主，一定会邀请你参加婚宴的。换句话说，所有有机会信的，上帝都赐给你足够的救恩的，只有真正信从的人才会真正得着，这叫被召的多，显上的少啊，耶稣这样说的。 进入羔羊婚宴的不是所有曾经信过的。太子们，第一个是吧？世界的奢华包含罪的污秽，世界的奢华包含义的敌对，罪和义，可以吗？好，那我们都结束祷告哈。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打开圣经，也特别求圣灵，你有特别的恩典降在我们在座的信徒的生命当中。因为在启示录的解释上面，实在需要你圣灵亲自的感动和开启，我们所看见的、所能够解释的啊，在你面前需要被你光照。愿意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来开启每一位，让我们得着的是从你而来的那个正确的信息，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